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加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2人丧生。北韩要求推迟美朝高官在纽约的会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新国会预计继续支持对华贸易战。世界各国领袖都在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作出反应。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或者是竞争对手，他们就试图理解由反对党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将会对特朗普总统剩余的任期的外交政策有些什么影响。
The main play that Donald Trump now has is on the foreign policy side, where he has much more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据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特鲁博维茨说，特朗普现在的主要优势就在外交政策上，他在这方面拥有比国内议题更加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回旋余地。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南加州文图拉县嘅政府表示，一名枪手星期三晚上喺一个酒吧打死12个人。文图拉县警长吉奥夫迪恩对媒体话，派到现场嘅警察当中有一个人被击中，任职29年嘅朗克勒斯警官后嚟喺医院伤重不治身亡。迪恩警长说，他对他的妻子说他是一个英雄。这次袭击还造成几个人受伤，但迪恩说确切的数字还未清楚，因为一些受伤的人自己去了医院。调查人员在联邦调查局帮助下要调查枪手的身份和动机。迪恩说嫌疑人在酒吧里面死亡，身上有枪伤，但是不清楚是谁开枪。目击者说当时的情景非常混乱，大家纷纷逃避或者 是试图逃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文说，他充分掌握枪击案的细节，他赞赏执法人员反应迅速，并且对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表达祝福。南韩表示，北韩要求推迟与美国举行的高层会谈。美国和北韩双方的会谈原定星期四在纽约举行。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星期四在首尔对国会议员说，美国告知南韩说，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原因，平壤希望推迟这次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星期四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顾问金英哲，而讨论推动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历史性峰会当中签署的不明确的协定。这个协议呼吁平壤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项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一次记者会上说，他不急于敲定这项协议。
I'd love to take the sanctions off, but they have to be responsive too. It's two-way street.
特朗普说他愿意解除制裁，但他们也必须要作出回应，这个是双向的。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人夺回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可能对中国更加强硬，特别是在贸易议题上。在星期二结束的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人事隔8年首次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路透社分析说，作为传统上支持工会的党派，民主党预计将会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对华贸易立场，期待以此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美国正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希望以此促使北京停止是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行为，并且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赫夫鲍尔对路透社说，他认为这波的蓝色浪潮对中国的态度将会与特朗普同样强硬，甚至比特朗普更加强硬。众议院民主党人是国会里面最为保护主义的群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剑道对路透社说，如果特朗普在中国政策上不作出重大的改变，众议院民主党人会严厉地指责他。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西·佩洛西曾经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认为这个是与中国谈判更加公平贸易的起点。 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星期三说，中美两国官员应该是妥善管控分歧，精心做好准备，确保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11月7日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杨洁篪表示，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过会晤、通话、通讯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战略引领。他说，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协调，推进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通话，双方同意在本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杨洁篪说，本月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将会为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会晤做有关的准备工作。杨洁篪在会见博尔顿的时候还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的繁荣互为机遇，中方致力于和美方一起，是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通过平等互利的谈判，共同寻找妥善解决的办法。而博尔顿就说，特朗普总统非常期待和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的会晤，美方愿意和中方保持密切的沟通，推动两国元首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强迫美国最高执法官员辞职，这个可能是企图阻止美国特别检察官继续对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活动展开调查的前奏。美国司法部部长杰夫·塞辛斯在一封信当中说，他遵照总统的要求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特朗普在星期三下午的两个推文当中宣布，由塞辛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修·惠特克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特朗普感谢塞辛斯的服务，并且表示以后将会提名永久性替代的人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特朗普在国内受到限制，或者可能寻求在国际舞台展现实力。我们亦会报道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说，如果美中关系维持紧张的话，经济铁幕可能降临。我们亦会报道有美国前高官引述白宫官员警告北京不要误判中期选举结果。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在中期选举之后美中贸易战是否有和解的时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大幕已经落下，民主党事隔八年重新夺回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继续保住对参议院的掌控。预计特朗普政府的众多内政外交的议事日程将会受到民主党的制约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认为，在政治上遭遇挫败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更为务实的立场，选择与中国尽早解决贸易争端。亦都有分析指出，民主党历来是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这个可能反而会加大特朗普政府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的难度。彭博社曾经报道说，在9月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取消了赴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之后，北京即决定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不再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而当时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分阶段加征关税的措施开始实施，而之后北京加紧了对美国中西部地区农业选区的施压力度，希望在该处的选民能够在中期选举当中以选票来表达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打贸易战的不满。而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这些选区的选民大多是将票是投给特朗普。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和去年的收获的时候是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大豆销量锐减了 94%。 中国官方媒体英文的《中国日报》还是在美国大豆主产区所在的爱奥华州的《德梅恩纪事报》上面购买了版面，发表批评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内容，声称他的愚蠢的行为给予了美国斗笼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这个后来招致了特朗普本人以及副总统彭斯的严厉声讨，指责这个是北京试图干预美国选举。而目前美国国会两院中权力的相对较大的众议院被民主党翻盘，而民主党已经表示要对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决策以及主张发起挑战或者加以制约，这个似乎符合北京的盘算以及预期。海雷集团联合创办人以及主席大卫·鲁宾斯坦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上面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美国应该是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面达成和解。他说他的确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想要与中国达成某种的妥协，从而结束目前的不确定状态。鲁宾斯坦亦都表示，中国亦都发出了希望解决贸易摩擦的信号，但是北京方面现时是需要了解的是特朗普总统的底线是在哪一处，以及他们应该与哪一位的官员谈判。一日之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亦都在该个论坛上发表讲话，强调美中合作的必要性。他还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展开磋商，推动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中国主办的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亦都再次承诺，中国要继续扩大市场的开放。但亦都有分析认为，民主党重掌众议院或者不会改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这是因为国会并不主导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而民主党历来强调公平贸易。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在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可能反而会加大特朗普政府和北京达成协议的难度。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众议院民主党人是保护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团体，这个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会受到国会民主党人的详细审视。如果双方达成的只是一份好像五月份那样一份采购协议的话，特朗普总统本人会在2020年的总统选战的时候，有关中国高度政治化的讨论的时候受到民主党人的猛烈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失去了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但保持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而且还增加了议席。这个变化究竟会削弱或者加强特朗普总统在今个月底的 G20 高峰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的地位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主席丹尼尔·拉塞尔说，最近他在同白宫官员的交谈当中，白宫官员警告北京不要对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作出误判。拉塞尔说，白宫官员对他说，中国人不应该将在众议院的损失误解为显示出特朗普总统弱势，中国政府会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共和党中期选举受挫，北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得到提升，特朗普总统的立场亦没有被削弱，所以中国最好仍然是给予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一切。克里斯蒂·肯尼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提供战略指导的国务院顾问，他认为中期选举的结束令到特朗普总统可以更加自由地处理美中关系。他说不要希望即将举行的特集会会达成类似一篮子或者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易，但是他不排除这次的峰会会就美中贸易争端达成部分协议。他认为特朗普总统还会以他一贯的风格最后宣布他在特集会上取得胜利。肯尼大使是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总统非常依赖他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所以他认为在这个月底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中期选举结束了，他们听到了斗龙的声音，他们对贸易问题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认为总统会想在峰会结束时说他达成了协议，他解决了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迈进。 肯尼又说可能这个是错的，但是他认为特朗普非常希望在峰会之后再次宣布他赢得了部分的事情，并且向前迈进。肯尼认为其实特朗普总统的状态已经进入了2020年大选。在亚洲，特朗普希望在北韩问题上取得重大胜利，期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星期三在新加坡的一个论坛上警告，如果美中不解决目前的分歧，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道经济铁幕。保尔森说，在华盛顿一个共识正在形成，就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的长期敌手。保尔森就建议中国大胆开放市场，对自己的企业竞争力有信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尔森星期三出席新加坡彭博新经济论坛的时候发表讲话，他表示40年以来美中关系最大的特征是货物、资金、技术以及人员四个领域的融合，但是现时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达到了临界点，一个相反的趋势正在形成。他表示双方都有令人吃惊的数量的政界以及思想界的领导人在推动让两国分离的政策，使到两国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等领域全面脱欧。保尔森表示，如果所有这些趋势持续发展下去的话，他是担心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被关闭，不再允许资金和贸易的自由流动。这个、也是他为什么认为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的原因，两边都竖起了新的高墙，从而使到全球经济遭到破坏。保尔森在致辞的开始还表示，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亚太地区的人担心之前的良性战略竞争有可能变成大规模的冷战。保尔森2006年7月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力主的救市计划帮助了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他还曾经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以及是首席执行官。保尔森在讲话当中展述了两国当前冲突的原因，他认为美中关系呈现目前的螺旋式下滑趋势和美中的利益渐行渐远的是有关，而另外美中对国际体系的一些重要规则无法达成共识，美国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看法是相反。他还说美中在北韩的核问题、南中国海海洋权利以及网络主权方面的看法和做法都不相同，这些不同已经令到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不再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是长期的敌手。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甚至是建议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分离。保尔森严厉批评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以来在经济领域的种种做法，他认为很多的措施非常之不公平。这个曾经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的美国共和党人说，他支持特朗普总统改革世贸组织的提议。保尔森表示，美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但是17年后的今日，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并不对外国竞争者开放，他们保留了对合资企业的要求、所有权的限制，他们利用技术标准、补贴、申请许可程序以及各种的规定等一些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贸易和投资，简单的讲话，这个是不能够接受。保尔森还表示，因为中国在改革上的缓慢，曾经积极推动美中接触的美国商界人士亦都对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反对。他表示，美国的商界虽然不喜欢关税，但是他们亦都希望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保尔森建议，如果中国真的想避免这样的铁幕产生，这样中国应该是迅速采取行动，否则离婚的呼声是会很大。他还说，要解决和美国的贸易冲突，中国必须要建立公平的环境，允许外国公司在其中竞争，由市场推动经营决策。中国当局亦都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并且终止直接或者间接的技术转让政策。他建议中国大胆开放市场，要对自己的企业竞争是有信心。保尔森在讲话当中建议美国降低调门，他说，美中竞争是事实，但是中国不会对美国文明构成生存威胁。 而另外，姆爾森認為美國應該是爭取合作夥伴，同這些夥伴攜手合作，促進對中國了解和合作的關係。比如美國可以同中國一起促進世界貿易組織現有的體制。他還建議特朗普政府重新考慮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改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將有助於打造中國做生意的環境。他最后建议美国加大对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工程和盟友关系的投入，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虽然保尔森认为美中如果不能够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两国关系会陷入漫长的冬天，但是他相信春天会来临。他说1972年两国曾经面临着更差的局面。美中关系最近出现了缓和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初表示，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棘手的贸易问题以及是北韩核问题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电话会谈。中美两国亦都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曾经被推迟的外交安全第二轮的对话。而另外，特朗普总统亦都可能在11月底的 G20 高峰会议阿根廷会上边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贸易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各国领袖都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作出反应。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他们企图解读由反对党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将会对特朗普剩低的这个任期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民主党宣布他们在众议院的胜利标志着美国新的一日。但是这些是否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亦都迎来了新曙光呢？分析师彼得·德鲁博维茨说，事实并非如此。
The main play that Donald Trump now has is on the foreign policy side, where he has much more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and room to maneuver than he does on the domestic side.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彼得·德鲁博维茨说，特朗普现时的主要优势是在外交政策上面，他在这方面拥有比国内议题多得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希望看到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伊朗以及和墨西哥边境问题上面加倍努力。特鲁博维茨说，民主党人可能会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华盛顿指责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且已经对$2,500 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官员拒绝对选举结果发表评论。欧洲还担心美国对汽车等它的主要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德国外长星期三说，选举结果不是极有可能缓解紧张的局势。
Niemand wird uns das abnehmen. Auf die Devise America first, nur Europe united has.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大家必须找到对美国、美国优先座右铭的回答。但在他看起来，这些只能够是团结的欧洲。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位发言人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不会改变，因为很难令到两个关系变得更差。同时分析人士又说，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是极有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位于贝鲁特的美国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卡莫尔·瓦茨纳说，当涉及向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出售武器的时候，美国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可能会有人呼吁结束也门战争。以色列敦促特朗普推进他的和平计划。在这个之前，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敦促美国改变政策方向。
The Democr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getting closer to a position that may lead eventually to a peace process.
巴勒斯坦总统国际问题顾问纳比尔沙斯说，美国民主党人正是接近一个可能最终促成和平进程的立场。国际社会对美国创纪录的女性议员当选表示赞赏，这些包括巴勒斯坦移民后裔民主党人拉斯达特拉比。特拉比的叔叔家居之中发表了讲话。联邦众议员当选人达拉斯·特拉比的叔叔巴萨姆·特拉比说，整个地区都为拉斯达的胜利感到骄傲，他是第一位到达这个位置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穆斯林。特鲁伯维茨说，世界各国领导人现时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Whether or not to wait Donald Trump out. In other words, to play for time over the next 2 years. This will be the calculation being made in Tehran, in Beijing, and perhaps in some European capitals as well.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彼得特鲁博维茨话：是否需要等到特朗普下台？换句话嚟讲，是否要喺未来两年拖延时间？呢啲将会系德克兰、北京乃至一啲欧洲国家正系进行嘅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民主党在今次中期选举当中取得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国际社会亦关注这个变动是否会影响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分析显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目前特朗普对中国强硬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对台湾政策上更加是高度一致，所以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不至于有所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后，民主党将会掌控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地位，对立法议程可以发挥主导作用，预定成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两位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亦是众议员史密斯都持支持台湾立场。恩格尔多次访问过台湾，亦都联署过台湾旅行法以及是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史密斯联署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当中亦都包含了扩大美台军事合作的条文。据中央社的报道，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三在台湾清华大学以美台关系为主题的演讲当中表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认识到中国逐渐增加的威胁，因此美国既定的对台政策不会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生认为，美国两党将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围堵的做法，只是在民主党主导政府预算的情况之下，可能不会让特朗普总统如取如攜地在国防经费上做太多的花费，以军备来围堵或者拖垮中国。严振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是否继续支持和中国打贸易战还有待观察，不过绝对不会改变和中国的贸易竞争，因此台湾将会难免是会受到一些冲击。严振生认为，对台湾比较大的影响反而是几位支持台湾的重要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荣誉主席罗斯雷提南的退休，以及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的落选，都使到台湾可能必须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找替补国会台湾连线的新成员。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当中，国会参议院仍然由共和党掌握多数席次，一些被视为是有台派的议员都取得连任，包括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以及是众议员夏伯特、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以及是梅兰德斯，不过已经连任多次的例外华裔的加州联邦众议员赵美心，以及是另一位在台湾出生的联邦众议员刘云平，以及是父母来自台湾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孟超文，亦都顺利连任。 对于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是否影响美台关系，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三在台北受访的时候表示，对选情发展符合原先的预期，并且未有令到台湾担心的地方，台湾驻美代表处是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期选举是美国内政，因此他不就评论中美双方对保持彼此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是有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流亡异议作家马健在香港文学节的讲座受到阻力，中国一间公司获得美国的关税资助，澳门同解放军举行首次反恐演习，模拟一个音乐会受到恐怖袭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流亡英国的中国意见作家马健星期三透露，由于不可知的原因，他星期六起将参加的两场香港国际文学节的讲座被主办场所香港大馆取消，要另找场地举行。这个是香港因为政治敏感而取消文化活动、干预言论自由的最新一宗的事件。据香港传媒的报道，香港国际文学节发表声明，确认是香港大馆要求更改这两场讲座的地点，说不揣测他背后的原因。而由香港赛马会营运的香港大馆回应媒体说，不愿意见到大馆成为任何个别人士促进他的政治利益的平台，会同香港国际文学节合作寻找更加合适的场地。马健在星期四回应说，他不是活动人士，只是作家，不会利用大馆谋求政治利益，而是谈论他的小说。而他的政治就很简单，他信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两者，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香港近年言论自由不断受到中国大陆的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自我审查情况日益严重。此前，中国政治讽刺漫画家巴雕草的作品展览原定11月3号作为言论自由周的活动举行，但主办单位突然被迫以中方威胁和安全理由取消。65岁的马健原定星期六下午在有关香港文学现况和未来的讲座上，同香港作家韩丽珠和吴美坤畅谈香港文学的现况和未来。另外一场讲座名为《马健中国梦》，讨论他的新作《中国梦》。中国梦对现今是中国有讽刺意味很浓的描绘。一家中国拥有的美国公司亦都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目的在于减轻贸易战对美国企业影响而提供的援助。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中国拥有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向联邦政府出售了至少总值$240,000的火腿产品。这个意味着美国纳税人目的在于帮助遭到中国贸易报复的美国农民的钱最终有部分感落了在中国的袋里面。中国今年7月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对美国猪肉产品征收62%的关税。为了帮助美国的农场主，特朗普政府今年8月决定向美国农场主购买$120,000,000的食品，分发给全美国各地的食品救助库，其中包括$50,000,000的猪肉产品。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农业部星期三公布这个计划，下一批总值是$750,000的采购的授予项目，除了这次的$240,000之外，以后史密斯菲尔德之后还会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联邦的资助。华盛顿邮报上个月披露说，中国商会国际公司拥有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已经向农业部提出要求政府资助，而且他们申请资格也都是获得批准。来自爱奥华州出身农牧世家的资深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随后表示，他对此是感到震惊。格拉斯利参议员的发言人当时说，格拉斯利正在考虑同白宫交涉修改规定，排除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并且在审查购买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澳门警察总局同解放军驻澳部队星期三下午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代号为灵犬的大型反恐演习。这个是解放军同澳门安全体系就预防恐怖袭击进行的首次联合的演练。这次演习有900人参加，其中49名是解放军人员。演习模拟持有化学武器和枪械的6名恐怖分子，突袭有5000人是参加的演唱会。匪徒以化武和放射性武器袭击并且挟持人质，之后再展开海上追捕。 香港媒体报道话，演习过程使用真枪同埋经过处理嘅爆炸品。解放军自从1999年起喺澳门驻军。去年8月，天鸽台风重创澳门，澳门特区政府首次要求澳门嘅解放军驻澳部队协助灾后清理同埋救援工作。唔少澳门民众欢迎解放军提供嘅援助，但好多人认为呢个系中国政府意图推动澳门大陆化嘅做法之一。尤其喺澳门当局唔准四名香港记者进入澳门采访天鸽灾情之后，好多人对解放军喺澳门驻军系感到反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呢，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穆斯林裔的女性改写了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历史。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中三名华裔众议员高票连任。不过首先就报道俄罗斯新近发现一宗涉及到中国的间谍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来，部分俄罗斯科学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科技信息资料而被捕判刑。俄罗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高级技工亦因为泄露有关的机密呢，被以叛国罪判刑，成为有关领域的最新案件。这间工厂目前正在为中国生产苏-35战斗机。这一名俄罗斯工人所泄露的资料与苏-35战机以及俄罗斯正在开发的第五代战机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人权组织29律师团队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一名俄罗斯骨干飞机制造企业的高级技工，因为被指控泄露苏-35战机和正在研发的第五代战机苏-57的相关技术资料，被以叛国罪判处4.5年的徒刑。同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法院，去年10月对高级技工德米特里耶夫做出了这个宣判。德米特里耶夫来自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这家工厂目前正为中国和俄罗斯空军生产苏-35战机，正在研发中的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57亦都由这家工厂生产，目前总共大约生产出10架左右样机。年仅27岁的德米特里耶夫在车间中主要负责苏-35战机的内部管线。他大学毕业后就在属于苏霍伊飞机生产设计联合体的这家工厂工作。但德米特里耶夫是一名军事历史爱好者，特别是飞机迷。他在社交媒体，特别经常在一家专业飞机网站上发布有关苏-35和苏-57战机的信息，并参与讨论。他曾透露过向中国出售的苏-35战机的飞机编号，以及这一款战机和第五代战机苏-57的一些技术细节。他还透露过俄罗斯有意向印尼和巴基斯坦亦出售苏-35战机。当地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外国情报机构有意利用相关网站获取情报，比如在网友讨论区中故意贬低俄罗斯战机性能，以此刺激类似德米特里耶夫这样的飞机迷泄露有关战机的技术资料和细节。在德米特里耶夫所发表的数百条评论中，有好几条被认为涉及国家机密。德米特里耶夫在工厂中有权接触机密信息，但所有接触的机密级别较低。不过在案件过程中，工厂负责安全的负责人强调，其他一啲机密资料会喺工厂嘅内部网站上被其他员工有意同无意发布。德米特里耶夫因此亦都间接接触到级别更高嘅机密。苏-35战机交易系最近几年嚟中国最主要嘅一笔俄罗斯军备采购项目。不过俄罗斯亦都担心中国将借此仿制同获取相关科技。虽然俄罗斯安全机构并冇指控德米特里耶夫向中国提供同苏-35战机有关的机密科技情报， 但这一宗案件是最新的一宗与中国有关的相关案件。最近十几年来，有不少的俄罗斯科学家甚至包括中国公民，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军事和其他科技信息，在俄罗斯被捕、判刑或者遭驱逐。这些案件涉及俄罗斯的航天、航空、火箭和导弹、材料等众多领域。一两年前，一名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军官和他的朋友因为被指控向中国出售有关情报，被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法院判刑。来自圣彼得堡的一家著名的俄罗斯高等军事科技学府的两名教授，被指控在中国讲学期间曾泄露潜艇发射导弹等领域的情报。他们几年前亦都被判处重刑，其中的一名教授在服刑期间已经去世。俄罗斯航天局的一名科学家亦都被指控向中国提供有关科技情报被捕。2011年，一名中国公民试图获取 S-300 防空导弹的技术情报，被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在中国购买 S-400 防空导弹前，中国曾从俄罗斯大量购买了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中国被指责在这个基础上仿制和开发出了自己的防空导弹系统。军事专家科洛特琴科说，中国在俄罗斯的军事科技间谍活动规模仍然比在美国的要少，但中国目前获取军事科技的手段和做法如同前苏联。
Китай сегодня использует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ую разведку так, как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ее использова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科洛特琴科说，中国现在的科技情报收集活动非常似苏联最鼎盛时期。他们都知道科技间谍活动使苏联获取了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图纸，随后做出了苏联原子弹。苏联的科技情报收集亦都使苏联当时在一些武器领域领先西方。中国现在亦都在走这条道路。德米特里耶夫还被指控涉嫌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有关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技术信息，因为他曾经和目前移民以色列的一名前苏联和俄罗斯飞行员利用电子邮箱讨论第五代战机的技术细节。但是这名定居以色列的飞行员否认为情报机构摩萨德服务。俄罗斯人权组织批评说，在俄罗斯有关国家机密的定义含混，属于灰色地带。此外，近几年来俄罗斯修改法律，大大降低指控某人从事间谍或者是叛国活动的门槛，这个使到相关案件增多。一些的案件更同安全机构军官为了晋升想获得表彰有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星期三结果揭晓，孟超文、赵美心和刘云平等国会众议院当中现有的三名华裔众议员都全部顺利高票连任，所以今次选举结果并未为美国国会增加新的华裔成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代表纽约州第六选区的孟超文以 90.8% 的得票率轻松击败六党的竞争对手希尔加德纳。现年43岁，民主党籍的孟超文自从20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之后连任至今。他所参选的纽约州第六选区是华裔选民集中的皇后区法拉盛，这里同时被亦视作为是深蓝选区民主党的票仓。今次国会中期选举当中，选票上除了六党的候选人之外，共和党并没有派出候选人角逐这个选区。截至选举日，六党的候选人希尔加德纳的竞选资金都是零。代表加州第27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是美国国会首名华裔女性众议员。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赵美心以 78.4% 的高得票率击败同样是民主党的对手维特，维特只获得 21.6% 的得票率。加州国会选举初选素有丛林初选之称，意思就是只有在初选结果上获得最多票数的前两名候选人可以晋级继续角逐最后的普选，不分党派。所以竞争同一个议席的最后两名亦有可能是来自同一个政党。赵美心所代表的第27选区就是这个情况了。无论最后由哪个获胜，这个选区的议席都是会由民主党赢得。 加州第21选区是全美国最多亚裔选民的选区之一。赵美心今次选举主打移民牌，主张国会应该要尽速通过，目的在于解决70万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梦想法案，亦即是所谓的 Dream Act。除此之外，代表加州第33选区的刘云平在今次选举当中赢得 68% 的得票率，足足领先共和党候选人莱特36个百分点，轻松赢得他的第三个国会任期。刘云平在初选阶段就获得 62% 的高支持率。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截至9月30号为止，刘云平所筹集到的选举资金是他的竞争对手莱特的10倍。所以之前就被看好可以轻松当选连任。刘云平在国会经常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尖锐批评，他曾经在选举前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民主党重返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话，他誓言将会对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团队进行严格的监督制衡。在目前第115届国会当中，一共有18名亚裔国会议员，当中包括3名参议员、15名众议员，包括3名华裔众议员在内的所有亚裔国会议员都是民主党籍。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名在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稳固获胜的民主党候选人将会在未来的一月创造历史，届时他们将会成为美国国会当中第一批穆斯林女性。拉斯达特拉比和伊尔汉奥马尔的期望值都很高，因为他们将会试图影响美国在移民改革和外交等问题上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报道。
底特律选民戴维怀特之所以投票给前州议员和国会候选人拉斯达特拉比，并不是为了创造历史，而是为了改变现状。
Rashida represents ever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ose stereotypes. She doesn't just appeal to a Muslim community. I mean, she appeals to a wide swath of individuals.
密歇根州选民戴维怀特话：拉斯达代表咗打破陈规嘅一切，佢嘅号召力并唔限于穆斯林社区，而系面向广大群众。只系啱啱好，佢系穆斯林。投票支持前索马里难民民主党籍国会候选人伊尔汉奥马尔的选民亦都是多元化的，这些选民帮助了他击败了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共和党对手。
Tonight, throughout not only in my race bu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people are choosing hope over fear, and unity over division.
明尼苏达州国会候选人伊尔汉奥马尔话：当大家为了保护美国的移民家庭、大家的邻居、大家的子女、美国的星球和大家的社区而战的时候，他保证永远支持大家。虽然两位女性都是在大力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当选的，但是选民艾丽森·布鲁克斯说，这个历史时刻早就应该出现了，他和特拉比在底特律的同一个投票站投票。
It's crazy that it's 2018 and you know, this could be possibly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So, I mean, we need more.
密歇根州选民艾利森·布鲁克斯说，2018年是疯狂的，这种情况可能是第一次发生。美国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需要更多的穆斯林。
Being Arab and being Muslim is always going to be part of who I am. But just like Prophet Muhammad, peace be upon him, he was all about justice. So
密歇根州国会候选人拉斯达·特拉比说，他是穆斯林，亦都是阿拉伯裔。这个就是他了，但是好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他带来了和平，他也就是正义的化身，而他的思想之中也都充满正义感。特拉比将成为国会第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议员，他也都是特朗普总统以及他政府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表示这些不会随着他当选议员而有所改变。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Yeah, it's just not in me. I think peopleSay to me all the time, we want a different, and that's why we voted for you.
密歇根州国会候选人拉斯达特拉比话：呢啲永远唔会发生，佢唔系咁样嘅人。大众总系对佢话：大家都想要改变，呢个就系佢哋投票嘅原因。大家需要有人参与其中，为佢哋而战。选民戴维怀特坚信特拉比会付诸行动。
Standing up in the middle of a speech and you know shouting him down, we need some of that. right? We need some of that.
戴维怀特又话，佢嘅个人风格唔系拉斯达嘅风格，喺演讲之中起身高呼，并且打断佢，但系佢哋需要一啲咁样嘅做法。明年一月，当达拉比同奥马尔作为新议员加入由民主党控制嘅众议院嘅时候，呢种风格将会受到检验。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二晚，46岁嘅民主党众议员贝托奥洛克未能够喺德州呢个深红嘅州击败现任嘅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获得参议院嘅议席。但系呢个并未有阻挡贝托热情嘅支持者，佢哋希望贝托喺2020年出马竞选总统。据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喺埃尔帕索嘅报道，喺埃尔帕索当地嘅人就咁只系叫佢做贝托，虽然佢未能够赢得德州嘅国会参议员议席，不过佢就为选民留下深刻印象。好多人最开始都认为佢冇可能挑战成功。贝托嘅支持者胡德话：，佢哋好惊贝托放弃国会众议院议席去竞选一个佢冇可能赢得嘅议席。但系你可以睇到佢而家获得嘅成绩。贝托嘅另外一名支持者阿曼多话：，睇睇呢度嘅人，埃尔帕索人从来都唔投票嘅，每次选民投票率都好低，但系而家咧实在太好啦。上次民主党人代表塔萨斯入主参议院仲系1988年。咁虽然贝托筹集咗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大批支持者，咁现任嘅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仲系赢得选举。成功连任嘅克鲁兹话，佢希望系德克萨斯州能够以一个合理嘅纲领将美国团结一齐，使到德克萨斯嘅人获益，使到美国人民获益。克鲁兹话选举系理念战，佢呼吁创造更多工作，保证安全同自由。在埃尔帕索共和党党部外，支持者充满信心。
Cruz victory means everything to me because, you know, I'm a proud Texan.
克鲁兹的支持者扎莫拉说，克鲁兹的胜利对他来讲代表着一切。他是一个骄傲的塔萨斯州人，他又认为他相信克鲁兹代表了这个州的一切。
I think seniors such as myself.
另外一名克鲁兹的支持者莱曼说，他希望好像他这一类的老年人，坦白说不愿意令到美国堕下悬崖。他说这个并不是从贝托开始的，这个是从奥巴马开始。虽然在埃尔帕索能够容纳7000人的美式足球场的支持者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晚上，但是贝托选举团的志愿者觉得并未有完全失败。
It made me realize that I wasn't alone.
前贝托竞选团队的志愿者康普顿说，这个令他意识到在德克萨斯州他并不是孤单的，有民主党人，有自由派，有他们的声音。贝托走上舞台，为民主党的未来传达希望和正面的信息。
Just know this, I am forever.I am forever changed.
贝托在发表演说时说，要记住这一点，他永远感激每一个人，令他作出最彻底积极的改变。他又相信德克萨斯州，相信所有的选民，亦相信美国。不过这一名竞选失败的候选人并没有令大家了解他未来的计划，他只是很简单地说，未来我们会再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德州埃尔帕索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咧就系谈论紧买车嘅情况。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就系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
诶 ，Michael， 你冇买 Jerry 嘅车啊？我以为好抵买，究竟系点个？
Please don't mention that. Jerry sold the car to someone else yesterday. 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it when I had the chance.
Kick 唔系就系 K-I-C-K 踢波嘅踢咩？诶，你点解要踢自己啊
？No, Lihua. To kick oneself means to feel regret for missing an opportunity or making a mistake tha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Oh. To kick oneself 唔系真系踢自己，意思就系自己失去咗一个好机会而埋怨自己太过笨。咁到底件事系点噶
？Well, I told Jerry that I wanted to check out some other cars before I made a decision. Someone else bought the car before I had a chance to decide. 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waiting too long.
哦，原来你系想等睇下其他嘅车之后再做决定，结果 Jerry 就将个车卖咗俾第二个。Michael， 你唔使埋怨自己啊！无论乜嘢交易，做决定之前仔细考虑总系好嘅。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When I bought the car I have now, I wasn't careful enough. Later, I found out the car was in very poor condition, and I've been kicking myself ever since.
诶，你睇我讲得冇错啦！你买而家嗰架车嘅时候唔小心，所以成日有问题。诶 ，Michael。你啊，买得唔好，怨自己；冇买到又怨自己，你攰唔攰噶
？Hey, speaking of regret, I heard that your ex-boyfriend Ding Yu is doing really well these days. I bet you're kicking yourself for dumping him, huh?
你系话我以前嘅男朋友丁宇？话俾你知啦，无论佢而家几咁有钱啊，我都唔会后悔同佢分手噶。
Ah.I know when you're some famous professor at a top U.S. university, Ding Yu will be kicking himself for not being nicer to you when you were together.
如果我在美国做了名教授，他抌地都没用了。Michael， 你没买 Jerry 的车，那你是不是还想找个旧车啊？
Yes, I still want to replace my car, but I'm sort of afraid.The last time I bought a car, I got a really raw deal.
吓，你上次买车点话？乜嘢系 raw deal？ 系咩唔好咁解啊
？That's right. A raw deal, raw, R-A-W, deal, D-E-A-L. A raw deal means an unfair deal, or to be treated roughly and unfairly by someone.
A raw deal 就系交易俾人呃。你的意思是你上次买这架车的时候卖车那个人骗了你
That's right. The week after I bought the car, the engine broke down and I had to completely replace it. The guy I bought it from refused to pay for it.
哇，架车买了一个星期就有问题了，实在是太过不好彩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a raw deal。 这样 raw deal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买卖方面的？
No, not necessarily.For instance, my Uncle George worked at a factory for over 20 years. Unfortunately, the factory was shut down and George lost his job right before he had a chance to retire. That was a raw deal.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我听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了。一个人在一间公司做了几十年，还没到退休，公司就关门，退休金全部没了。我舅父间工厂在关门之前，他做了八个月。到现在还没拿到人工啊。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To kick oneself, 就是指由于错过了机会而怨恨自己。而至于 raw deal, 就是在同其他人打交道的真吃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